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一节，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让我们读第十八节，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十九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我里面烦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鲜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额，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灾甲，要满受凌辱。然后我们读第四十节，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你自被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露。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杂载，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打夸口，恐惧和陷坑，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何，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只等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五十四节，众民流过我头，我说我命断绝。第五十五节，耶和华，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主啊，你申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耶和华，你见了我受的委屈，求你为我伸冤。他们仇恨我，谋害我，你都看见。耶和华，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知道他们向我设的计，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以及终日向我所设的计谋。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以我为歌曲。耶和华，你要按着他们手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使你的咒诅领导他们，你要发怒追赶他们，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再次靠着你的恩典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再次把这一段的话，就是耶利米哀歌里面的话向我们开启。我们主，我们承认我们都是些愚昧的人，我们实在不明白你旨意。主，虽然我们看是看见，似乎不明白，听是听见，似乎不懂得。主，这里的字句我们好像有一点的领会，但主，我们所求的是你这位圣灵，这位宝贵师，再次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我们永远不能满足，除非我们在这些话里面遇见你自己。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把这一点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就求你再次裂天而降，纪念这些话，不只是对我们说的，也是对于你自己众儿女们说的。主，我们相信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不是偶然的，但是在这些年间，主，这些话能够出去来，主，真是叫你的话能叫众人能听见，好让你能成就你在这个时代里面所要成就的。所以我们主，我们向你祷告说，主，为着你自己的见证，为着你自己的荣耀，为着你自己的工作，为着你在这个时代里面所要做的，请你释放这段话语，请你解开这段的话，让我们众人都看见。主，我们所要的就是你最忠心的旨意。主，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仰望你，就这段的话来向我们每一个人宣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处，除去所有困碎的灵，所有除去捆绑我们的，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 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仰望你，纪念我们，纪念我们受许多的限制，我们受身体的限制，受环境的限制，但是我们主，我们仰望你，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说主，我们愿意得着从你上头来的自由。主给我们自由，也给我们能力，但整个的聚会充满了你的同在。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在这个聚会里面这样荣耀的做工，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今天早晨要继续我们这几个主日连续所交通的，今天呢我们特别是来看第三章。我们知道第三章和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都不一样，特别是在结构上。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呢都是22节，第三章呢一共是66节。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四章呢，每一节刚好用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母开始的。比方说耶利米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第二节用第二个字母开始，所以第一章、二章、四章都是这样的结构。那就是因为这样结构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的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呢，应该是同样的一个主题。因为耶利米哀歌这个书这一卷的卷名应该是和敬，就是第一章那里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呈现的和敬，读作和敬，就是怎么了。那么这个和敬这个字呢一共出现了3次，是第一章的开始、第二章的开始和第四章的开始。所以这又告诉我们说这三章呢可以说是一个系列，圣灵要借助这三章给我们看见非常重要的教训。那我们已经看见过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乃是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因为既然耶利米哭耶路撒冷，而我们的主就是真耶利米，那么到底耶路撒冷在今天代表什么呢？那就是第一章所代表的，第二章告诉我们，还有第四章。第一章说到城，城在圣经里面，圣城特别代表神的建成，所以我们知道每次说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有一个意义，就是指着神的建成说。第二章说到脚凳，特别说到神的殿，那个特别指着神的同在说。第三章说到锡安宝贵的粽子，锡安山乃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锡安乃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所以这里特别指着圣灵的权柄。那么如果我们说耶路撒冷荒凉了，那就是指着神的殿见证失去了，那就是指着神的同在没有了，那就是指着今天圣灵的权柄也消失了。所以整个讲到今天耶路撒冷，它里面所包括就第一章跟第二章跟第四章所代表的。那么这个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知道特别能用在今天整个教会神的儿女的光景，因为神如何对待属地的子民，神也要如何对待属天的子民。如果在属地的子民身上所读到的一些原则，今天同样的能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曾经在交通的过程里面，我们提到在今天神儿女中间的光景，的的确确就是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四章所描写的。所以这样我们就能清楚我们的主今天是真耶利米，他如何哭耶路撒冷。那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跟第四章。那么到了第三章呢，我们知道它的结构不同了，就不再是22节，一共是66节。那么这个第三章呢，66节那个结构就很像诗篇119篇的结构，不过还是不大一样。这里呢告诉我们头3节，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然后4、5、6是第二个字母，然后7、8、9是第三个字母，一直用到22个，那就整个第三章全部用完了。那因此这个结构不同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它和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所有的重点都不同。 但是我们晓得整个耶利米哀歌一共是五章，那么一共有多少个二十二人呢？一共有七个二十二，因为我们这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是第四章是三个，然后第三章有三个，那么第五章呢又有二十二节，所以总共呢是七个二十二节。我们在这次燕子湖特会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起过，再加上箴言第三十一章，从第十节开始到第三十一节，那又是二十二节。那么那里的结构我们说过了，也是第十节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第十一节第二个字母一直到用完为止。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看过，就是耶利米哀歌加上箴言三十一章的二十二节，刚好一共有八个二十二，八个二十二节呢就是一百七十六节，我们说过了。而且我们读到诗篇一百十九篇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有二十二个八节，那二十二个八节呢刚好也是一百七十六节，所以我们知道这两段话是前后呼应的。诗篇一百十九篇是二十二乘八，耶利米哀歌和箴言是八乘二十二，那圣灵就用这两段同样是一百七十六节的圣经给我们一篇完整的教训。所以我想现在当我们读过耶利米哀歌之后，我们就明白到底诗篇一百十九篇那一章书的地位到底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那一段书那样的重要。然后如果以后我们再把箴言第三十一章最后的二十二节读过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圣经里面这两大部分神所给我们的非常完整的一篇的东西，我们就能够很清楚。那这一连串的信息呢，那应该是针对今天我们这个时候，也就是针对于特别是以色列人整个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如果神有什么信息是为着他们的，那你会发现刚好是这两大部分一百七十六节所构成所组成的那个整个一连串的信息所告诉所代表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可以说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耶利米哀歌实在是非常重要的。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第三章啊可以说是整个耶利米哀歌的最中间的一章。我们第一次提到耶利米哀歌我们讲的结构的时候，我们已经提过了，这个总共是五首诗。那么第三首诗呢，就是第三章给我们看见的刚好在当中。那么如果我们真的从它这个希伯来文的结构的话，你能发现呢，第一章跟第五章是相对的，第二章跟第四章相对，然后当中呢第三章呢是最高的。我们也提起过，就是这里为什么用希伯来文的字母呢？因为当以色列人他们讲到遵守圣经，讲到遵守摩西五经的时候，他们常常怎么形容呢？他们说他们的遵守是从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一直到希伯来文的最后一个字母。所以圣灵呢是用这一个形容，是用这样的一个说法给我们看见呢，在借助耶利米哀歌一面给我们看见所有关乎在这种 光景底下神对于他百姓的旨意，这是一面。那第二面呢，因为这是哀歌，所以这里面乃是说到这个写诗的人对于他所观察到的当时一些荒凉的情形，他悲痛的情形。那如果我们要把那个整个悲痛那个整个情绪的过程，整个情绪的过程呢，可以说就是用这个从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所这个说法来形容的。那不是这样，这个懂得希伯来文告诉我们说，这个写诗的人乃是用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结构啊，
来把那个里面的感觉，那个感觉的那个历程，或者用今天的话来，那个心路历程啊，就一点一画的把我们描写出来。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他们会发现呢，会发现什么呢？会发现第一章跟第二章啊，我们知道每一节圣经啊是用两行来描写的，但是呢，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还是两行，不过呢，现在就是每三节，就是我们这里每三节呢算是一个段落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你会发现，等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你发现就对不起啊，这个前面都是三行，就是说每一节每一四节都是三行。那么到了什么呢？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就变成两行了，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呢，一个十节就变成一行。所以他是用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把整个耶利米。我们相信是耶利米，就是写耶利米哀歌的里面的感觉，整个心路历程，就是那个或者你说那个整个悲哀情绪的那些发展和那个过程呢，就借助这个结构呢，就完全的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相信说，如果我们要明白主在这个时代里面对于他的儿女他的感觉，那个整个感觉的过程，如果我们的感觉细腻的话，能进到这个里面去的话，我们能知道说那个整个悲哀的情绪是怎样开始，然后怎样发展，然后怎样达到高，等到达到顶点，然后呢最后又慢慢慢慢的平静下来，那么整个的过程呢就是用那个结构来表示的。那么懂得希伯来文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个情绪啊到了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可以说到了顶点，而那个痛苦的感觉摸到最深处的时候，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这一段，这一段可以说是最黑暗最黑暗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过耶路撒冷荒凉的情形，讲到神见证的荒凉，看到神同在的失去，而且看到这个整个这个圣灵权柄的消失。那从这些光景，就道出耶利米当他写那一段的时候里面的情形。但是虽然这样，因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是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三方面，但是还不容易来表达这个耶利米里面那个深处的感觉。那么真正代表耶利米那个深处那个伤痛悲哀，或者说他那个痛苦的感觉，那个最深最浓的应该是第三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八节。那这一段就好像一个人进到深夜，而且夜越来越深，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所以那个可以说是在耶利米写耶利米哀歌最痛苦、最绝望、最这个可以说到了这个感到了这个最凄凉的境地。那这是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那么到了你到二十二、二三、二四的时候，就刚好进入第八段。我们叫三节是一段，三节是一段，三节是一段，到了第八段。在这个以前呢，就是头七段所给我们看，而这个七段呢，就特别告诉我们，特别黎明以前的最黑、最黑的那个光景，那是这一段所代表的。到了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呢，就特别给我们看见，因为经过了一个很长的黑夜，也是最深的黑夜、最暗的黑夜。那现在呢，慢慢慢慢曙光开始出现，太阳呢就开始出来。所以所有读圣经的都同意，这里的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可以说是整个耶利米哀歌最高的高峰。因为这个时候你看见了那个太阳啊从耶利米的心中升上来了，这是最高潮。 然后慢慢慢慢的那个光越来越强越来越强，那就是你再读下去的时候就一直读下去，然后呢从下面你再往下读的时候呢，你我就能看见的光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耶利米就带着他的百姓就在神面前做了几件事。那么这个就是后面耶利米哀歌整个第三章给我们看见。那么这段圣经非常要紧，因为当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描写耶路撒冷光景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我们的指头很容易指着别人。当我们想到那些光景的时候，我们的脑海里面就很容易浮起这个光景是某一般人所显出来的光景。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耶利米在这里讲到神儿女的光景，他不是指着神儿女中间某一般人，他是指着神儿女中间全体说。所以同样的，当我们今天来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如果读第一章讲到神的见证的败落，讲到神的见证的失落的时候，讲到神荣耀从神的儿女中间退出去的时候，你我很容易想到今天神的儿女中间那个见证荒凉的情形，或者你可以指及某一个团体的情形。那么同时我们讲到神的同在的失去，我们也很容易想起这个有一些我们也很容易想起今天有在一些团体里面也许神的同在不像从前。但是这是我们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但是其实呢，那是指着今天整个神教会的光景来说。那么特别讲到圣灵的权柄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就很容易想到说可能在某一班的身上有这样的难处有这样的缺点。所以当我们读这三章的时候，我们的指头很容易指着别人，我们很容易说这就是今天基督教的光景。但是我们要记得，耶利米哀歌不是给我们一些资料和材料来定别人的罪，耶利米哀歌乃是给我们看见，这是从主的眼光借助耶利米哀歌把今天教会荒凉和见证荒凉的情形为我们这样的描述出来。那有一个目的的，那个目的就是第三章跟第五章要达到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当神的百姓们看见整个耶路撒冷荒凉的时候，神要借助这些话来激发他们里面的灵。而这些人就是有哪些人呢？这些人就是像什么呢？就像所罗巴伯，就像以斯拉，也就像尼希米一样。我们读圣经知道说他们后来为什么会回到耶路撒冷呢？因为他们的灵被神激动。他们的灵是怎么被激动的呢？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耶利米哀歌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关键。你只有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看今天教会的光景的时候，然后我们里面的良心才会被激发，而且我们里面的灵才会被神激动起来。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你我才能够在万般的艰难中，你我才能够在这个因着圣灵的工作的缘故，我们才肯被带回到神当初所要把我们带回去。这样我们就有一批人才能够不顾到他们自己的享受，他们才能放弃七十年在巴比伦所有的建树，他们能回到一片的废墟，就是回到耶路撒冷，从废墟里面要把整个耶路撒冷重建起来。他们活着不是为着他们自己活，因为如果他们要为自己活，他们不应该回来。但是为着神的见证，为着弥赛亚有一天要来到圣殿，为着那个，我们知道说不止所罗巴伯回来了，以斯拉也回来了，而且美化圣殿，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圣殿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今天等到主要回来以前，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生活来说，按照我们自己的享受来说， 我们在混乱的光景，就是巴比伦所显示的那个光景里面，我们已经很舒服了。因为在这里，在这里已经有，在巴比伦已经有会堂，你要读圣经，每个礼拜都有都有圣经可以读。你要交通要与祷告都是被圣灵被施加做到一个地步，在然而来看是非常愚昧的一般人，他们才肯不顾为，不是为了自己活，乃是为着要来的主人，乃是为了主的回来。但是在回来以前，他必须也得做一个荣耀的教会，那就是那个圣殿的代表。所以今天很需要积极一些以色列来做美化圣殿的工作，就是在教会渐渐的成熟，一直到今后装饰整齐。那么到了那一天，你看就是就能够带进主的回来。所以这个可以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圣灵一直要提醒我们。但是什么圣灵怎么提醒我们呢？圣灵很重要。圣灵是借着一缕缕的哭声来提醒的，而当我们听见这个哭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消极的东西，这个不是音乐，这个不是单单触动我们感情的故事。圣灵乃是借着一缕缕哀歌，把我们带到一缕缕哀歌的感觉里面。结果你看着一缕缕的哀歌就变作我们的哀歌。如果耶利米的哀歌变成我们的哀歌，那么这个时候圣灵就能够借着一般少数的人做他自己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所说的恢复的工作。所以出去留意我们耶利米的哀歌实在是太重要，特别在今天这个时候，是必须借着这一件事呢来对我们的深处说话才可以。那么当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所有读圣经的人呢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或者很大的困惑。很大的困惑在什么地方？因为前面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很明显那个讲的耶路撒冷，那很清楚。那么什么时候他用我，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他用他，然后后来怎么样用我，我们就第一章我们就已经读过了。那么很多地方我们很清楚，什么时候是解了耶路撒冷，什么时候是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我们非常的清楚。但是第三章的时候，特别是第一节，我是一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如果你懂英文的话，它头几个字就 I am the man， 我是这个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形容这样的人怎么样的人。所以第三章的第一节的开始啊是非常特别的，你觉得和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都完全不一样。我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就开始写，就是第一节、第二节跟第三节。那么当你读下去的时候啊，你就要问说，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到底是谁？你如果一定读下去，这到底是谁呢？那么如果你从第一节一直读到二十四节，你看见都是我，就是这个人。所以下面他怎么？他说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他真是终日再三的反手攻击我，那就是我。那么现在问题，我就是那个人。那么读圣经的人、解经的人就要问说，那么我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说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例外，在这所有的我里面，一共才用了四十次，我或者我的用了四十次。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忽然有一个我们，这个我们呢是在二十二节，那这是一个唯一的例外，用了我们，其他的都是用我或者是我的。那么从第二十五节开始，一直从二十五节。到三十九节这一段呢，可以说是过渡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真的要形容他的话，那不是我，也不是我们，是他。那这就是第二十八节，他独坐无言。然后二十九节，他当口贴尘埃。第三十节，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是他。那么这个当中可以说是一个过渡。那么等于你发现了这样的如果你注意到这个分段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把这一段声音就分开了，那这样我们记起来的就很容易。那么从四十节呢一直到四十七节， 这里通通是我们，全部通通由我们。所以你看，我们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都是我们一直到第47节。那么从48节一直到最后的66节，又回到我，又回到我。所以如果我们把耶利米挨个分一下的话，这第一节到第24节是一段，25节到39节是一段，40节到47节是一段，然后48节到66节又是一段。起头提到我，然后提到我们，最后呢又提到我。所以现在去读圣经就问说，那么这个我到底是说谁来说的？这个读圣经的人刚好是分作三类，刚好对于这一段领会啊，刚好是三个不同的领会。那么有一种的，有一个领会呢，就认为这里的我是指耶利米说的，指耶利米说，就是指说这个先知写。那么甚至有的人如果不相信耶利米，挨个是耶利米的人，他也认为说这一段是指说先知耶利米说，这个我指的先知耶利米说。那么第二班的人，他们在这读圣经的时候，那这都是很会读圣经的，他们认为这里的我明明是指着西安来说，就是整个耶路撒冷来说的。不过这里的耶路撒冷呢，是用个人的，就是非常的个人的办，个人的一个笔法来带来这个来形容整个西安的情形。那么这个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那么这个读旧约圣经，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我相信说读这样领会的弟子们一点都没有错。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你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很多时候它是明明是指出一个团体，但它用一个单数，而且非常个人啊，这是圣经在旧约常常这样的用法。比方说啊，当我们读到这个何西阿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是神所爱的，就是结果呢，他要把这个以色列民啊从埃及招出来。那么那一段话很明显是指着以色列百姓说的。那么那里说我儿要把我儿招，反正我儿呢在原文是单数的，但是呢实际上是指整个团体来说。那么等到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一生下来逃往埃及那段故事，结果就引这一段圣经，那里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么我的儿子，我儿在原文也是单数的，不过现在这个我儿呢是指说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指着我们主来说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字很明显是单数，是用在主的身上，但是旧约呢很明显是用在整个以色列团体的身上。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这样的用法，就是特别你指着一般人的时候，那么很容易给你的感觉这是一个广泛一般性的，你就不容易啊有一个很个人的感觉，因为你讲到团体的时候，讲到团体的罪的时候，你的感觉不重的，你觉得是这个地方犯罪那个地方犯罪，你讲到今天教会荒凉，你觉得是这个是这一般人是那一般人。现在圣灵要纠正我们的观念，所以呢他就不用一个团体的称呼，因为如果团体的话你就还容易想起别人，但如果个人的话，圣灵就把我们圈再圈再圈圈圈到这地步，圣灵的意思就是你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当圣灵经告诉我们，特别何西阿讲到以色列人背叛神，讲到以色列人这个对不起向神不忠心的时候，结果圣灵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如果他不用儿子单数这个字的话，他招出以色列人来，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彼此对看，可以说指出他或者指出他，难度在他身上，在他身上，但是不是，这里圣灵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就告诉他们说我他那里那个这个那个在何西阿那里讲的招出我的儿子的时候，他不是用儿子们，是用儿子。所以这样子呢，就把圣灵所要发表的那感觉和意思就把它强化了，那这样在我们身上就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 那这个可以说，那么当然到了新约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用那个单数是用在谁的身上的，当然就用在我们主的身上。那么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的几个很要紧的原则。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圣经还有几个字都是这样子的，比方说讲到这个，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还有几个字也是圣灵特别这样用的，比方说讲到后裔也是这样。那么很明显的，你知道说，对亚伯拉罕，特别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神说这个万国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那么根据保罗他的发现，那个字在原文是单数的。那么就是单数来说，应该是指着主来说的，这是没有错。但是另一面呢，那个后裔也是指着一个团体说的，那是指着以色列人说。但以色列人不过是影子，那个实体才是基督。就好像我刚才讲的何西阿招出我儿来，那个我儿单数的一面指着以色列人，但到了新约你看指着主来说的，那这个我想非常的清楚。意思就是说，所有神在以色列人身上达不到的结果呢，在主的身上达到了。在何西阿书里面，何西阿称为我的百姓不是我民啊，就是在那一段荒凉的情景里面，你看见就是这些我在埃及招出了我儿子来，结果呢这一班人失败了，最后我儿子谁呢，乃是指着耶稣基督说了，因为他说我来了带着我的身体来是要是顺服你的旨意。所以你看见在以色列身上神所不能得着的，在主的身上得着了。那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形，那就是 有这样的光景。所以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之外呢，刚才我提起的就是后裔也是这样的一个字，这个一个字，还有呢守生者。你发现说那个圣经里面每次讲了守生的时候，那个守生者你也发现它单数的，但事实上又是指着一个团体来说的。那么不止这样，还有呢枝，是讲的 branch， 讲到耶稣的根，或者耶稣的枝，或者根也是这样，或者讲的圣者，或者讲的受膏者，特别讲的耶和华的仆人。那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以色列人他们读到以赛亚五十三章，那里不是明明讲的耶和华的仆人不是单数的吗？那么他们认为说那个耶和华的仆人是指着整个以色列团体来说的，那就是解经来讲，他们可以说有一部分不能说是错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最终的应验呢是指着一个人来说，那个人是谁的，那个人是单数的，那个人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所以那里以赛亚五十三章是指着受苦的弥赛亚，但同时呢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也是指着一般人，他们应该也可以被称为神的仆人，而这个仆人是单数的，但这些仆人是失败的，他们是失职的，乃是到了我们的主来的时候他就完成了那个。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啊，我们要明白圣灵如何的在这里用我。所以有的人说这里的我呢应该是整个西安团体的代表，整个耶路撒冷的代表，就是这里我所形容的。那因此这个缘故呢，所以从我变成我们的时候就非常的自然，这个这样转过去的就非常非常的自然。那这是第二班很会读圣经的人他们这样的领会，那这样读圣经我们都是准确的，因为我们说过了，他的确是当你读别地方圣经的时候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所以从这个解释来看呢，我们说这里的我很明显是指着耶路撒冷一般的光景。不过呢圣灵要提醒我们不要说他或者是别人，要说我。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圣灵特别把他个人化了，叫你觉得会痛，叫你觉得会伤心，叫你觉得会落眼泪，不是别人的。那么这样圣灵就带着我们就从第三章经过，那就是第二个第二班读圣经的人他们是这样的来看。那么第三班读圣经的弟兄姊妹呢，他们读的时候啊，他们说这里的我啊，也不是耶利米，也不是西安，那就是指着你我的我来说。那这里的我呢，就是指着任何人来说。
那么这样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他有什么根据呢？因为他说，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就发现了这个根本就是你我的情形。你不要用在耶利米身上，你也不需要用在别人身上，这个就用在你和我的身上。那么当你注意神的儿女们，特别是圣经的学者，他们在这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如果他们的看法有不一样的时候，你我千万不要养一个很要紧的习惯，千万不要站哪一边，站在这一边或者站那边，这个对的那个是错的，不要。我们要知道，这些读圣经的人，他们既然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答案来，他们都不是随便，能够有很多的证明可以证明给我们看。甚至于那些认为说这个他是指着耶利米的，他可以从这里面找出很多的证明，因为有很多用的话是耶利米书里面的话，是耶利米说过的话，所以这个没有问题，指着耶利米来说。但是另一面呢，真的认为说这个乃是指着整个耶路撒冷说，他可以举出很多证明，证明给你看说，这个的的确确是耶路撒冷的光景，非常对的，非常虽然是用我。但事实上是指的整个耶路撒冷光景的形说，所以这个你看见它有根据的。那么第三种的弟兄姊妹呢，他们也是很会读圣经的，结果他们认为说这个耶利米哀歌就本来要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呢这一第三章的应用啊是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意思就是说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你可以用在犹太人的身上，但第三章一定是用在基督的身上的，那么他也可以举出很多的证明，那么告诉我们这个是对的。那么当我们好好把这些他们所读出来的我们仔细的好好的看过的话，你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三班的弟兄姊妹读的通通是对的，他们全是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找到的的的确确就是事实，的确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这三班人都是对的呢？那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能够领会耶利米第三章最要紧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你明明觉得这个是耶利米，但是同时你也觉得的的确确是什么呢？是耶路撒冷发表的感觉。但是圣灵今天把耶利米第三章给我们，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给我们，所以的的确确也成为你的感觉，也成为我的感觉。所以就是我相信说，圣灵写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时候，的的确确是要给我们看见一点非常要紧的真理，或者说耶利米一个非常要紧的态度。而这个态度如果你我没有的话，你我根本就失去了，就是说失去了这个耶利米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读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看见，这个我一面指着耶利米说的，一面也是指着整个耶路撒冷说的。那么等到圣灵把这个话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结果你会发现耶利米的痛苦变成你的痛苦，耶利米的眼泪变成你的眼泪，耶利米的哀歌变成你我的哀歌，所以这个也是对的。那这个是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非常要紧的一把钥匙，因为如果这把钥匙没有拿在我们手里，我们就不能够读第三章。那这个就是圣灵要呼召我们做，就当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时候，就是叫我们能进到圣灵的感觉里面。结果当我们看见耶路撒冷荒凉的时候，你不会说他们荒凉了，你要说我荒凉了。所以这个是第三章的特点。那因为这个缘故，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在耶利米的血肉骨头里面，我们看见他让神整个耶利米的哀歌感觉进到他的里面，在他的感觉里面，他的感觉和整个耶路撒冷的感觉是一个感觉。耶路撒冷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耶路撒冷的苦难就是他的苦难，耶路撒冷的遭遇就是他的遭遇，他完全消化融化在耶路撒冷的感觉里面。因为什么？耶路撒冷乃是神的旨意，而耶路撒冷的遭遇他觉得不是别人的遭遇，他觉得就是我的遭遇。所以我们如果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说耶利米和耶路撒冷联合起来是一个，
那只有这样的人能够为耶路撒冷哀哭，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使用他写作业里面哀告，发表他里面的感觉，然后能够激动那些像下一二代的人，像以斯拉，像以斯拉，像这个或者尼西米这些从来没有看见圣殿的人，他们能够回去。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很清楚，当你我讲到教会荒凉，神的见证失去，今天神的见证败落的时候，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神从来没有把我们摆在第三人称，神从来没有把我们摆在隔岸观火的地位，神乃是给我们看见说，他的羞耻就是你的羞耻，他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除非有一天我们是被带到这个地步，否则的话，圣灵就没有达到他在我们身上所要达到的。所以这个是第三章，我们没有看见耶利米那个感觉会升到一个地步，就和整个耶路撒冷感觉是一个。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今天教会荒凉失败的时候，我们是觉得是在讲别人的故事呢，还是讲到我们的家丑的事情，乃是讲到家门不幸的光景，乃是讲到家里面许多叫我们觉得羞耻的信息。如果那样的话，你眼中有眼泪，而且当你那样读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他说，我就因我著名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何，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需要主兴起更多哀哭的灵，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一个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教训。我们看见说，神把耶利米带到一个地步，他的感觉和耶路撒冷的感觉是一个，所以耶路撒冷痛的时候他也痛，耶路撒冷失败的时候他也失败。那严格说来，君子们，耶利米按理来他忠心的先知，真正来说，他能不能说我们？他能不能说我犯罪叛逆？严格说来，这些百姓犯罪叛逆。严格来说，当初耶利米在那儿大声的疾呼啊，告诉他们应该好好的顺服在神的手下，结果他们不听。但是最后呢，是不是耶利米说好了？现在你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烂摊子，我警告你们不听，现在看你们的家成为荒凉。他有没有这样的灵的？没有。结果你读到四十二节的时候，他说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他没有说，他说我们犯罪悖逆，而这个我们包括谁呢？就是包括耶利米在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很自然的从我就转到我们，然后从我们呢又转到我。那么非常有重要的非常要紧的一件事，在第二十二节提到，我们不是消灭，那就是这个我们什么？这个就是等到曙光开始出来的时候，当太阳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啊，人的心里是这样的，人的心里讲到荣耀的时候都是我，讲到祝福的时候最好都是我一个人独享的，讲到罪的时候都是别人，讲到这个苦难的时候都是别人。所以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当他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他常说为什么是我的，为什么找到我呢？但是很稀奇啊，如果他中了爱国奖券，这是我假设，基督不应该中爱国奖，那假设他真的一下子一夜之间发财了，他有没有意思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主轮到我，给我这么百万家，他从来没有这样说的。因为什么？这个很自然的心理。弟兄姊妹，当耶利米经过了一个黎明之前最黑夜的一段的时候，等到他看见曙光出现的时候，那他现在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不是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意思说我们不会这样就消灭，在人来看这个现象没有希望，但是呢等到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不至于消灭，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们不至消灭。那当然等到我们消灭的时候，我们晓得耶利米也消灭了，我们最后呢整个被掳的时候，你知道耶利米也逃到埃及，所以我们知道是整个的命运，耶路撒冷的命运和这个耶利米命运可以说是一个的。
所以等到讲太阳出来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至于消灭。那么后来为什么又讲到我们的那个我们是全面的话？所以你读到前后的时候，当耶利米一面发表他的感觉，来说到耶利米这个，来说到整个耶路撒冷感觉的时候，然后立刻呢，就在那一段的里面，他就起来劝勉他们。但是一面劝勉他们，一面看到他你们的看到他们的光景的时候，他说：“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炸弹。”这个可以说是耶利米带着他的百姓在神面前认罪，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不幸。所以他说：“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污秽和炸弹，在神的儿女中间不能提起这一般人。”因为只要提起这一班人，就想起他们的羞耻来。所以你看，你的本来应该是非常荣耀的，结果在万民中间，好像成为污秽和渣滓一样。当你真的读整个历史的时候，那么当你这样读的，当你看到这样有感觉的时候，那么到了第四十八节的时候呢，他说：“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注。”那这个时候呢，圣灵又把他带回到那个个人称的，就是又带回到我。那么结果呢，又把那个感觉浓缩在一个非常个人的我里面。那带出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么然后呢，神如何的把耶利米带到尽头，然后带到悔改。后面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特别是从五十五节开始，然后最后有一个宣告。要是这个深渊的宣告，那么这里深渊，我想我们这个有它特别的意义的。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的读下去的话，很清楚的一点，就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圣灵的的的确确在第三章里面很自然的从我变成我们，然后呢从我们变成我。那这样的一个结构或者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就很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中心的教训，就是特别是在今天，神要做一个工作，要给我们看见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光景，或者当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个痛苦、那个荒凉、那个败落、那个黑暗、那个黑暗无光的情形，应该都是我们的情形。那只有当我们经过这些痛苦的感觉，流了许多的眼泪，那这个时候呢，圣灵会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他要我们带到的地步。那么整个恢复的工作是从这里开始。恢复不是说让我们记得从前失去的，让我们重新建立起来，不是。那恢复的步骤或者是那个过程，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所给我们看见。那只有圣灵这样一步一步在我们身上工作，把我们带到一种的情形，那么然后你看见说圣灵就能继续的做，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有一批人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我感谢主，弟兄姊妹，当我们只看见耶路撒冷那些所罗巴伯或者耶利米或者迪斯拉或者尼西米他们回来，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回来，我们不知道这个当中主做了多少的工作。我们相信从耶利米哀歌的身上我们能够找到，给我们看见主的工作、主的恢复今天是怎样做的。不是说因着我们有一个制度失败了，因着有一个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产生了这么许多的后遗症，让我们改过那些，让我们重新来起。因此呢，主的同在、主的见证和圣灵的权柄是没有办法用人的办法或者一个制度把它带回来。神不纪念他自己矫正，我们就是失去了主的同在。今天整个圣灵的权柄在我们中间消失了，人今天看不见，或者说那个宝贵、虽然宝贵的种子，不再是金银，而变成窑匠手中的瓦片的时候，弟兄们，在这种情形底下，是不是我们起来定罪别人的时候呢？不是的，要让我们看见，我们应该有一个灵，就像耶利米而耶利米的灵一样。这是为什么现在主把第三章给我们，因为只有这样，主才能一步一步的让我们能够连于他的旨意。
什么时候我们的心都和好神的教会心连在一起，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人不是和神的教会连在一起的话，我们是没有资格在那里谈神的教会，我们没有资格谈恢复的。所以只有什么时候我们说教会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教会好像变成我的骨我的肉一样，这个才真正是爱慕神见证的人。但是不是只说爱慕一个团体来说，乃是只说爱慕整个爱所有神的儿女说，那个爱爱的一个地步能够说整个神儿女的苦难就是他的苦难。这个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最重要的圣灵要提醒我们的。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下一次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就要进到那个每一个这这一第三章的细节里面。但这一点我相信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了。那我再说第二次呢，我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因为觉得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的感觉实在跟不上耶利米的感觉。所以我请求弟兄们，这个礼拜我们都是回去好好的把这张祷告在主的面前，因为若不是圣灵的同在，我们实在说了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也许我们能有一点的解释，但第三章我们不能解释。因为严格说来，第三章的感觉是我们主深处的感觉，主在对于整个今天的光景他深处的感觉，主的心和整个教会的心连在一起。我们主好像应该没有出苦，但是因着教会今天那种光景叫我们的心痛苦。所以那个光景呢，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给我们看，特别是你读这个二十四节前面那一段，那可以说是最悲哀最凄凉最痛苦的那一段。那这个我们人没有办法用人的话来形容，所以一定要进行有许多的祷告，真的让主用圣灵来感动我们，我们才能够发表一点点。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下一次呢，我们要进到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里面去，让我们低头有点祷告。